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美国跟中国这个国家哦，有许多的纷争哦，当然大国哦，这个互相的这个发生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芬太尼毒品的问题，两国的元首只要有对话的机会就一定会谈，因为呢，我们的政府发现说这个毒品哦都是从中国而来的，因此这个拜登总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积极的对抗毒品的这个问题哦，但是呢，双方谈了很久，每一次见面都谈，或者是打电话也谈，但是似乎都成效不彰。那么在2天以前哦，联邦的众议院的委员会就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就讲得很负面了，就是提出证据指控中国政府至少早在2018年开始就用国家的税收优惠直接的贴补非法鸦片止痛剂芬太尼以及其他合成的毒品生产出口，这些措施呢到至今都还存在。那么这种指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这样一来的话，这样就是讲说中国就是一个毒品的国家，而且专门用毒品来赚钱，还来残害我们美国的人民。这样就跟那个我们讲这个在加州的隔壁有一个国家叫墨西哥，有一个毒枭的团体叫 Cartel， 那个卡特尔一样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政府真的会干这种事情吗？以及芬太尼毒品过去造成许多年轻人的死亡，这是中国的错吗？还是我们美国政府的错呢？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仁先生，郭先生你好。
主持人，尖峰时刻，东西两岸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林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首先我们先请郭树仁先生啊，这个联邦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经过了数月的调查，2天以前在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揭发中国至少是从2018年开始用税收优惠、赞助等补助方式鼓励化学公司、实验室非法制造至少17种的合成毒品，包括了14种的芬太尼或者是类似的药物啊，以及制成这些叫做毒钱的前体物质走私到美国、墨西哥、澳洲、英国、德国等等等等，还在网络以及社群平台上就可以买得到。那么而且呢，中国至今仍然用补助毒品制造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这份报告形容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来制造毒品，毒害美国人就是中国国家政策。哇，我看了这报告我头都晕了。当然里面也讲到说流入美国非法的芬太尼当中有 97% 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而且都是由中国正生产的。来，先请郭树仁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指控？
哦，我觉得这个指控啊基本上是真实的哈。但是我们在讲以前的话，我们稍微先科普一下这个芬太尼啊，因为我们平常我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用这个哈，大概也不太注意哈。芬太尼啊是最强的麻醉剂、镇痛药啊，但它跟以前它是麻匪的那个效果的100倍，是海洛因的50倍。这以前为什么大家就是说这个大家不太注意这个了？以前海洛因的话是种植的，是 natural 的，这个芬太尼的话是第三代毒品啊，啊，它是在实验室做的，所以说你很不太好查起啊，啊，所以说在就是说这个资料上的话是2016年到2021年啊，就是说美国因为芬太尼用芬太尼的死亡是以前的五倍啊，啊，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在2020年的资料的话，就是一年要死42700人，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每天有超过大概150人，所以这个芬太尼对美国来讲的话啊，这个年年这个 恶化呀，每一年都恶化啊。它有可怕的这个，就是说食用这个芬太尼尔跟那个海洛因不一样，它有可怕的一个增厚啊。它这个持有就是说上瘾的人啊，他是衣不蔽体，身形弯曲，如行尸走肉般，
来
啊，露宿街头。
理解
啊！
我今天我不是谈这个毒品造成的伤害，我今天讲，当然毒品是所有的毒品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是问题是我们美国政府现在指的就说中国做这个事情来伤害我们美国人，这是他们的政策，你认为呢？你认为这种控诉你觉得呢？
好，我觉得是说中共的话哈，这个种植这个鸦片还有贩卖鸦片的，在历史上哈，它是有前科的哈。啊，这个大概一般人不太注意哈。在1942年的话哈，中共在陕北南泥湾啊，种了大片的鸦片啊，他是为了就是说筹措这个军费啊，所以中共的这个发展壮大哈，与种植鸦片有非常大的关系。他那个年代他靠了鸦片续命。
OK
啊，所以说中共以前都可以不顾这个道德上的一个那个
OK
一个约束。都可以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呢
？OK
啊，现在我们说他以前有这个前科，我们现在怀疑他只是刚好而已。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魏连峰先生，相同的问题，我还是在讲这份报告，因为现在指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然后呢，讲说这个中国用国家力量制造毒品来毒害美国人，就是中国的国家政策。里面也讲到这个全球的芬太尼的前体物质通通都是中国生产的，你怎么来看这种指控？
现在我们要知道全球最大的制药的国家是在中国，因为美国自己呢现在制药的这个能力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以前美国在国内自己生产的药物啊，现在改到中国去生产，或者直接跟中国去买进。所以现在美国的大量的药品啊，当然我们不仅仅是说这种有芬太尼成分的镇痛药品，这大量的药品，包括我们在这个 COVID 刚刚发生的时候，大量的这些医药用品、医疗设备啊，美国都大量的需要从中国进口。所以说呢，这些药物在中国大量的生产，也就包括了含有这个芬太尼成分的药物也大量在中国生产。这本身是因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药制药的生产国，而且也是美国这个最大的药物进口来源国。而这里面呢，的确它既然是制药，很多这种镇痛药它是有像这种麻醉剂成分，包括芬太尼成分的有这种成分的药品也进到了美国来，这在美国作为药用来说本身是合法的，不管是在中国的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如果是说这个医药上面有这种需要，它本身并没有这个法律的限制。但是呢，当这些药物或者说一些药物的成分到了美国之后被提取成为毒品，这是成为了美国自身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也非常支持美国来加强执法，打击在这个美国国内的毒品滥用。但是呢，这个问题是说，虽然这个药物成分来自于中国，但这并不代表说中国在支持贩卖作为这个毒品来运到美国来。中国只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国，而美国又现在越来越缺少这种制药能力，所以大量的从中国买进药物，而这些药物的成分到了美国以来被提取成为毒品，那么就需要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而美国只是简单的来指责中国，一方面又需要继续购买中国的药物，这就显得比较矛盾了。
OK，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郭树人先生啊，刚才你也听到这个魏凌峰先生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生产国， 药是我们美国发明的，但是有人要做吧，不是在美国做，当然是到其他的国家做，因为成本比较便宜。那么中国制造这些药品，那么今天好像我们美国认为觉得说这些毒品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个不公平啊。但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统每次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都会谈到这个芬太尼的问题，而且两国这个元首有这么多的事情要谈，竟然每次都谈到芬太尼，可见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而且确实也造成了我们美国人民的伤亡。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中国政府今天要打击的事情能做不到吗？还是你认为中国这件事情它是有其他的原因？你的看法
？OK， 这个芬太尼的话哈、啊，是1960年一个比利时医生发明的啊。那这个用量啊，0.25毫克就会致死，所以说你说要大量生产啊，这种管制的这个麻醉药品的话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像说什么止痛药啊那样子大量生产啊。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话目前的情况的话，它维稳或者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连老百姓想什么东西都可以控制。所以你说这个芬太尼啊，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哈、啊、让它泛滥啊，让它在外面销售，它没办法管控啊，这是没办法说服别人的。所以这个的话，这就是所以美国怀疑嘛，啊，美国怀疑。那以前我们都听说他芬太尼很多从就是说走私到美国来，他是用包裹，小的包裹啊，因为他这个药啊很容易寄，是粉末嘛啊。那后来的话，美国的话哈、啊，一看就是说美国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开始管控了。所以他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出口，就把这些药品的原料。
Okay.
出口到墨西哥，让墨西哥的毒枭来制作、然后从墨西哥大量的就进美国，所以造成有点、好像有点那个不可收拾的这种状况嘛。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凌峰先生，相同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两国的元首，美国跟中国的元首见面的时候，这个谈这么多事情，每次都有芬太尼，然后呢，这个毒品呢，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今天中国政府想要打击的事情，怎么可能做不到呢？因为这个中国它是由这个怎么讲，它不是由人民来掌控的，是政府来掌控，它是相反的。那么刚才郭树人先生说政府连人民的思想都管控，难道连毒品都控制不了吗？来，您的回应。
确实从2018年开始啊，当年在阿根廷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当时美国还是前总统川普执政的时候，双方就达成了在这个芬太尼管控的问题上两国合作的这样一个协议。后来呢，在川普以及之后拜登的执政期间呀，两国领导人多次就这个芬太尼的管控交换了意见，并且达成了一致。我想在这方面哈、两国朝着一个合作的方向来管控芬太尼这个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但现在问题是说，美国在指责中国，说中国在非法的把这个芬太尼运进美国来，给美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和健康问题。但是如果真的中国有那么大量，像美国所说的有那么大量的芬太尼被走私进入美国，那么美国总应该抓到一些证据吧，比方说这个贩毒的人、贩毒的公司、贩毒的团伙，总能给出一些名字来吧，究竟有哪些涉案的人员，拿出一些证据来才是会更有说服力。可是美国光说好像这个问题有多严重都是中国造成的，可是呢，他所给出的很多指责我们看到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指责，都是属于一些很这个虚无缥缈的怀疑，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是有中国的哪些公司、哪些团伙涉案。
Okay.
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待会我们要来谈，就是说， 今天这个众议院发布这样的一个公告，认为觉得说这个中国用国家的力量来制造芬太尼的毒品啊、哦、要毒害我们美国人。那发布这个报告，它用意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去指责中国政府吗？还是叫中国政府不要做呢？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他发布的这个报告到底用意在什么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众议院指控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制造芬太尼毒品来毒害美国人民。对于这样的一种指控跟报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郭树仁先生，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好，我们接下来从这个魏先生好不好？魏林峰先生，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两国的总统啊，这个我国的总统拜登，还有这个中国的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管是面对面的沟通，还是两人打电话的沟通，都要谈到芬太尼的毒品，可见这件事情有一定的严重性。但是习近平主席可能没有很积极的配合，还是怎么样啊？所以现在才会有众议院的这篇调查报告出来啊。那么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为公布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想要告诉人民什么样的讯息呢？你的看法 ？Hello， 魏先。
Hello，
魏先，你在线上吗？
在美国的这个政坛上哈、啊，对这个中国不友好的态度哈、啊，几乎是成为了美国政治圈子氛围的一种主流的表现。所以呢，很多美国的政客他们把很多不管是相关的还是不相关的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总是想甩给中国，把根源啊，想找到是跟中国有关，这样呢，他们可以好像在自己的这个政治表现上哈、啊，给自己加分。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现在其实美国有很多是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包括美国大量的毒品泛滥，这是美国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芬太尼的问题出现之前，美国社会就一直被毒品泛滥所困扰，这不是仅仅是这两年的事情，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包括美国跟中国从来就还没有建交、没有交往的时代，美国也一样是毒品泛滥。所以说，美国的毒品问题真的跟中国关系不大。要说如果跟中国有关的话，那么的确是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的生产国，所以这些药物原料确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这些药物的原料，当它成为这个制药制成品这个出口之后，被一些这个非法分子提取成为毒品，然后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泛滥，这些事情既需要中美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国际合作，更需要美国自己本身在执法上对这个贩毒的打击和控制。所以这方面呢，仅仅靠这个指责中国是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毒品问题的。
来，这个郭树仁先生，你认为呢？发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篇报告调查报告，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刚才这个魏林峰先生认为，觉得说这就明显的就是把自己的社会问题推给另外一个国家，然后现在就是好像这个因为两个国家不太友好，然后呢现在就是见缝插针嘛。对，是所有的原料都在中国，是不是中国特别要做毒品来害我们美国人民？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问号的、哦、这是有疑问的。来，我想请问你，这个发布这个报告到底是什么用意呢？要我们去恨中国吗？你的看法？
哦，是这样子哈。美国的话哈，因为芬太尼的这个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嘛哈， 所以他的思路是要源头打击，这是不错的。但是拜登的思路啊，是找中共去谈，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你知道啊？因为我为什么讲，我刚刚一上来就讲嘛，因为你中共是一个有前科的，毛主席甚至以前说鸦片可以革命啊，你说中共没有放弃革命嘛？所以你还没有证明说中共说改邪归正的时候，你去跟他谈的话，谈不出结果来，那是缘木求鱼，啊，所以你说美国必须要换个思路，你谈久的话啊，中共应付一下，然后好像变成就是说变成中国的筹码了嘛，是你的美国国内的痛变成中共的筹码嘛，所以美国必须要换个思路，啊，你可能的话，你不要去跟中共谈这个。你现在从墨西哥过来嘛，你就跟墨西哥去合作，可能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那中共有没有？我想啊，中共是放任，中共可以管，但是他放任，他有意的放任这个、
okay.
这个药品到美国来，他是有意的。
OK，
啊，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连峰先生啊，两国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两个国家，美国跟中国。芬太尼的事情，从上一任的总统到这一任的总统，一直都在谈，所以说现在发布这样的一个东西，发布这样的一个报告，指控中国有问题。刚才郭先生认为觉得说，这就叫做釜底抽薪啊，谈的太多了。如果你搞不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白纸黑字写给你，你有问题。来，您的回应。
就像我刚才也讲过哈，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指责中国说中国有问题，而且又说中国好像这个非法向美国贩运啊芬太尼，给美国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毒品泛滥，那我觉得美国总应该有一些手里的证据吧，总应该知道具体是哪个人叫什么名字，或者哪个公司哪个团体参与到了这样一些毒品这个贩卖的过程。甚至可以把一些这个贩毒的具体的罪证向这个公众公布出来，这样我觉得才会比较有说服力。只是模棱两可的去怀疑，然后就以这种没有任何证据作为基础没有任何事实的讲法要这个立法要制裁等等，我觉得这就显得政治炒作的意味非常的强，而实际的作用呢，
okay.
却非常的这个起不到任何的好处。
OK, okay.、嗯、好，来这个郭树人先生，一个政府要保护好人民不受到芬太尼毒品的侵害啊，这是责任，当然。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指责中国的这个报告，你不可能管得了别的国家吧？那个是外国，我们是美国。那么我们自己不能够管好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做好防御吗？一味的指责中国，这个方面你觉得对吗？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哈。美国有没有证据？当然有证据啊！美国已经讲出三家公司了嘛。还有14个人嘛，他没有证据，他国会会出这个报告吗？国会为什么出这个报告啊？是因为你总统行政单位去谈没有结果嘛，啊，不能解决问题嘛，所以国会出这个报告哈，并不是我认为说，并不是希望你寄望于中共做什么，国会出这个报告是我已经警告，我们现在要行动了啊，在国内要开始抓了是吧？啊，要开始打击了。啊，我开始动作了啊，是这样子，是这个意思吗？是说你这三家公司14个人不是没有证据，他会讲出来吗？他不怕人家告他吗？所以是有证据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谈一谈吧，因为从上一任总统到这一任总统都一直为芬太尼的事情跟中国一直交涉，然后呢谈着，然后众议院两天以前就发布了一个听证会的报告啊，调查报告就很清楚的指控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制造芬太尼毒品来毒害美国人民。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对于这种指控你怎么看？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众议院提出一份指控啊，指控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制造这个毒品芬太尼啊，来毒害美国人民。对于这样的一个指控，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中国现在变成了制毒大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人先生。我们这个美中两国谈这个芬太尼的事情，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哦。谈着谈着呢，我还记得不久以前，我们的总统跟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通过电话又谈到这个芬太尼。去年他们年底的时候在旧金山碰面了，也谈这个事情。然后谈着谈着，现在众议院就推出了一份报告来，认为觉得说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制造芬太尼毒品啊。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嘛，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的指控有没有道理？还是你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推给外国的方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我想说的是这个芬太尼啊，是不是说是中国制造，没制造就把这个芬太尼偷渡，就是说偷运到美国。在中国的法律中，你想想中国的法律现在是最严的，你制造和贩毒都是要枪毙的。而且中国的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但是大家要想想中国现在好多制药厂是中美合资啊。你要说是贩毒的话，那这样的话这美国这边好多的药品都是通过这些他们的合资厂流入到美国。那你
我这样问你好不好？
中国来，
我这样问你好不好？出这份报告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会不会简单一点？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那无端指责吗？这不是
OK 好，这我们问简单一点好不好？因为你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现在指责外国，中国它是制造毒品的地方，然后它把这些原料或者是这些关键的原料给了一些什么什么制毒的这个，或者散给可以制毒的这些药厂，所以发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中国这样一指责，它就变成毒品大国了，你知道吗？好，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谢谢你哈。来，你的看法，你觉得呢？这种指控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因为我这种指控是绝对是相信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产国、第一军事大国、第一个科技大国，它方方面面都是很强的，它收集证据肯定是收集的非常完美、非常有证据的、实质性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中国那边呢，它生产了一个东西，它作为出口，它没有合成成毒品之前，它是一个药物，它是中国政府在走一个擦边球，它向对外出口的是一种毒品合成的一个必须的药品。
OK，
那我们华人的家庭，其实我们一直知道这个毒品的危害性，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教育孩子要远离这个毒品。那反之而言，我觉得美国政府，其实我们的国家美国现在对毒品的容忍态度太宽松了，我觉得在责怪别人的同时，我们其实也要加强内部的管理、
okay.
对毒品的零容忍的态度要加强，不是说啊这边指责别人贩毒，这边还是向瘾君子妥协。
OK，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骂别人之前也要先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你认为中国确实在玩这个擦边球的游戏。 Well， 好，来，谢谢你的分析，很有你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
嘿、hey，你觉得呢？
你好，
嘿、hey, ，好。
我觉得我相信，
因为
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怎么为什么讲中国不是正常国家？人家明明就很正常，好不好？
很多东西都是国家战略型的。现在欧盟的话也在起诉比亚迪，这种反补助，它都是国家战略型的。而且你想，就在三年的疫情，他能把自己的人民锁在屋子里，用电焊给他焊住，你觉得他正常吗？
OK，
对吧？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共产国家，一国体制啊。举国体制啊，
他是举国体制，但是我这样讲哈，我们不能用我们喜欢的模式去看别人，你知道吗？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他是社会主义啊，你知道吗？国家说了算，不是人民说了算啊。那国家站在他的立场是要保护人民，这是他哈。我不能讲说我同意他把人锁在屋子里，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的制度啊。
不，那他还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啊，对吧？他给他们偷偷运武器啊，那这是国际的吧？他还支持朝鲜啊，朝鲜这么一个，
那都大朋友啊，
邪恶的国家伊朗啊，他还都在支持啊。
我要来，你刚讲的那个都是中国的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也许不是你的朋友，但是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他的朋友。你说朋友跟朋友之间，他不互相维护，谁还帮你啊？来，我们讲远了，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现在把毒品指向中国，你觉得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同意，同意。
OK， 好啦，我没关系，你知道吗？中国跟美国的制度基本上很难做比较，中国的朋友跟美国的朋友双方也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好不好？你不能讲说因为美国的朋友跟中国的朋友不一样，所以他的朋友就是坏人。well， 那中国看我们的朋友也觉得非善类，你懂吗？好，谢谢你哈，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了，久等了。喂，
欢迎，你好。
嘿、hey，
我是绝对不相信这个报告了，好吧？
因为
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在中国那边无论是制毒还是贩毒，都是随便一点点重量就是死刑了。
没，你听我说，我们美国指责这个中国是说你把原料故意的给一些能够制造毒品的人，你知道吗？不是在国内泛滥，是在外国。
对啊，这当然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毒品啊，供应肯定是供大于求的，所以说最重要是在那个流通环节禁止让毒品进入美国，否则的话以美国这么高的消费能力，除了芬太尼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海洛因啊、冰毒啊，各种各样的毒品，全世界那么多种毒品，我觉得最重要是要通过流通环节禁止他们进入美国，而不是说某个地方制造了某一种毒来毒害中国，来毒害美国。
OK， 好，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么多的毒品就指芬太尼。我当然，芬太尼是所有毒品里面最毒的，因为它会要人命，你知道吗？上瘾你都还好解决，命就一条，死了就拉倒了，你知道？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骂别人还是一样，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禁毒的方式做得更完整。指责别人没用，这个如果毒品要想要进来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打击到重点的话，你骂人有什么用呢？是吧？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哈。谢谢。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我相信，
因为
共产党的传统嘛。
嗯，
咱们从延安时代那个南泥湾就种鸦片来卖，
嗯，
然后你看那个成龙的儿子也吸毒，那些大明星没几个不吸毒。
等一下，那些毒品跟芬太尼差远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叫大麻，我们在美国那个叫娱乐性产品，所以这个毒品两个国家界定也不一样。但是芬太尼是绝对毒品，因为他要了你的命，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认为呢？这种指控你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真的嘛，因为他怎样能够把美国的钱弄到自己手里，他也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嘛。反正这个美国人怎么把你搞烂就搞烂了，你他妈的现在跟我对着干。
喂，讲话的时候麻烦一下那个什么有三个字的问候人家母亲的那个千万不能再说，我刚才听见了，好不好？我让你休息一下，好不好？我怕你一讲的时候太快乐，讲得太过火不行。 OK， 公众平台说话要斟酌，好不好？谢谢你，我让你先休息一下，不要生气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我相信这个报告，因为以前墨西哥的总统呢，针对是因为墨西哥有破获这个芬太尼这个嘛，然后 要是在我们那个加州的旁边那个有一个州叫西纳罗瓦，然后里面的最大毒枭就古斯曼已经被抓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破获这个，然后他这个原料呢，一定要是从precursor 就是那个前提，
对，
没有那个前提就做不出来这个东西。
是，
那这个是，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这个基地嘛，别人谁在做啊？没有人在做啊。那墨西哥那政府呢，为了这个事情呢，也有写信给那个习近平啊，这是墨西哥那边消息，然后那个发言人毛宁出来否认了。
嗯，
但问题是墨西哥的电台说，你相信毛宁讲的吗？一样嘛，你说我不相，人家刚才前面有人讲说，哎，我不相信这个美国人的乱讲，但是一样，这个
okay.
墨西哥的媒体也不相信毛宁讲的话，都没有。
来来，我理解，我理解。但是问题在这里哈，我的意思是说，指责中国有什么用呢？两国的领袖谈了这么多年，结果还是最后我们出了一个报告。
反正他们是最大的供应嘛，所以你那个来源好像那个水龙头，你要把它那边关掉嘛。
OK。
两边要合作嘛。
OK。
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那边没有诚意要，也没有去抓人，也没有去干嘛，对吧？
那
这样的家就，
那我们发布这个报告是要干什么？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民都去恨中国吗？
也没有没有，就是合作、
okay.
把这个事情这个对
OK 好，你的意思说发布这个报告是告诉中国政府我们要合作，要不然的话你这样子不行哦。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是，
我觉得这份报告非常的真实，有很多人对共产党的邪恶啊认识不足，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目标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把美帝国主义搞坏？这就是共产党所采取的各种方法之一啊，就是大量生产那个芬太尼，作为毒品的主要原料，来搞坏美国的社会啊！
嗯，
这就是很明显的。不要认为现在的一些口头上的一些我们没有做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啦、啊、这些都是对共产党的邪恶认识不足。
我这样说哈，发这个报告到底有什么用？你觉得呢？
有用啊。
什么用？
当然有用，要让美国人民意识到这个现在的冷战时期最大的敌人在什么地方。
哦、OK。OK， 那就是叫我们去恨中国了，是这个意思吗 ？OK， 这人民去恨一个国家有啥用啊？或者反过来，我们自己恐怕 ，I don't know， 这个有好几面来看。不过好，来谢谢你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既然众议院发表这样的一个长篇大论的这个指控，他也有写了很多的东西，然后呢，芬太尼确实在两国来讲的话，从上一任的总统到这一任的总统谈的这个已经谈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每次主题都必谈这件事情。你说两国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复杂的一些事情要需要沟通，但是芬太尼他就永远在那个地方，那可见很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两天以前众议院就指控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来制造芬太尼的毒品，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把这个箭头放到中国的身上，认为觉得他是一个毒品制造大国。哇，那这样的话对于人民来讲，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是希望人民有什么样的感官呢？还是要我们要警觉呢？还是反过来我们都是华人，会不会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诶，我没有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诶，刚我赵广杰，你好。
好
啊，我想说，就是刚刚你讲的，就是说让人民知道的话，这恨美国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你真心的表达吗？
我说这如果今天公布这个报告到底有什么意义，是让我们去恨另外一个国家吗？
对啊，但是中国的话现在就这么做啊，让自己的人民恨各种国家，像日本啊，像台湾啊， 还有像美国，他们就这么做，那有什么意义吗？你要问中国共产党。
Well,
对对，
可是我们是，
当然是有意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嘛。
可是我们，
对啊，
我们
是，就
是，我们是美国，我们怎么可以去跟我们差这么多的国家来比啊？你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吗？就好像说
没有啊，这个就是以牙还牙。你现在这么邪恶的国家，你不以牙还牙的话，那你就一直软。那最后就被人打死了，对不对？
哦 ，OK， 好好理解。我总觉得这个站在一个制高点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跟比较差的国家来比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的位置会有点怎么讲？就好像你永远要把自己的制高点放高一点嘛。你去跟那个比你低的来比说，说哦他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这样做，这样好吗？我觉得还是值得商讨啊。好，谢谢你哈。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众议院指控中国政府用国家力量制造芬太尼毒品啊，要毒害美国人民这件事情啊，他们出了一份报告来跟大家做分析与讨论，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这个大家对于这份指控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郭树仁先生。好，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我就接看看还有什么朋友在线上是对这个话题有你自己的看法的。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线上的邀请到 Hello， 会是魏凌峰先生。
来，你电话有没有接起来？你在不在线上？ Hello， 喂，来，这个电话可能有点问题。来，我们就这样吧。我想剩下的时间让我们听众朋友，让我们这个两位特别来宾，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做个总结。您的看法，来先请这个郭树仁先生。
好，这个中美关系啊，走到30年来的最低潮啊，两国啊也没有很稳定的这个互信。所以美国啊，与其我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与中国去协商，不如啊，把他给放到这个墨西哥，找墨西哥政府来合作，强力围堵这芬太尼的走私。同时的话，也要内部要加强立法、执法，啊，然后教育宣传，啊，这才是一个比较这个能达到目的的一个路子，啊。好，就是要美国要改变这个方法。
嗯，好，谢谢。来，这个魏凌峰先生，
美国现在呢，他的国会里面用政治炒作的方式来谈这个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企图用这种政治的炒作呢，来淡化美国自身对毒品管控的这种监管不力，同时呢，又把这个责任呢想就是说推卸给其他的国家，想让其他的国家来承担美国国内毒品泛滥的责任。这本身呢，这种思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当然呢，它是在这个中美关系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的这个政治人物的一种这个政治的炒作，但是呢，这根本就无利于对美国国内这种毒品泛滥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呢，美国的毒品泛滥问题，如果美国不真正重视在国内的这种管控，这种打击毒品犯罪的话，那么美国还会这个毒品问题是会这个越加的泛滥，越来越不可控制。同时呢，就是在这个美国呢，没有拿出任何可靠的证据来显示是谁把毒品带进美国的，谁在美国贩卖毒品，或者谁把毒品带到墨西哥去，而把一些像中国的公安部、什么物证鉴定中心、把国家毒品实验室这种国家这个检测管控毒品的机关认为他们这个工作不力，然后去进行制裁，这根本不是证据，这是这个 只是把问题推卸给别人，而使美国自身的问题丝毫得不到任何解决。
OK， 好，来，我其实今天节目里面要 cover 一个项目啊，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想请两位针对于我的问题来做30秒的回答好不好？因为我们看到在社区里面啊，因为有些人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呢结果现在也被警察接到什么华人家里面可能有这个芬太尼的问题，结果也去追查，结果当然经过了这个搜查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现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就是很快的，请这个郭树人先生30秒请您回答我，你认为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涉入毒品的问题，会不会让我们海外的华裔也会受累呢？你的看法30秒。
在这个形象上面哈，会受累啊。但是美国的话哈，去查这个毒品，他绝对的话是有证据，他才会去搜索，他不可能无端的哈，无端的搜索。以前的话就是说那个911，他也没有去搜索这些相关的国家的这个侨民嘛。所以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以前我们这些喜欢抽烟的人啊，
好，
美国去记。就查私烟啊，他都是跟踪了很久很久才去查的。
OK， 好，来，谢谢，来，谢谢，30秒，请这个魏林峰先生针对我刚才问题做回答，谢谢。
其实我个人呢，并不反对美国警方对于毒品的这种监管和稽查，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对这个来自中国的人，还是来自欧洲的，来自拉丁美洲的，美国政府如果是有理由怀疑、有理由的去稽查的话，我认为只要是在这个合法的条件下，这个他进行一个正常的执法，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去怀疑，也没有必要去质疑他们这个行动的。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魏林峰先生以及郭树人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再见，拜拜。
谢谢，晚安。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